好，下面请您欣赏《济公传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谢谢各位吧，又来了，尤其是前排啊，好多人，我看着你们忒眼熟了，就这一堆啊，这都见天来啊，照相录音什么的啊，也不容易。你想啊，能连着八天见天来，这得多大力气，这是水平有限，难为各位这么支持啊，也没法报答各位了，就好好说吧。这些日子说的是一个故事啊，济公传，一个传统的节目。有人问过我说，这八天就能说完了吗？我说八天呢，八十天也说不完。济公传鸿篇巨著，就天天这么说，反正说一年是没问题的啊。有人说这个听不完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八天之后如果说您觉着好，我们还可以搞第二次啊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咱们可以陆续拿出很多个八天来干这个事儿。其实说良心话，我挺爱弄这个的啊，这比干别的都有意思。但是有的时候身不由己，没办法。你看北京德云社140-150人，他得吃饭。我天天我晚上跟这儿说，大伙儿觉得挺好。您得这么想啊，我晚上一人跟这儿说书，后台就闲着60-70人呢都。我这钱拿不走，都得给他们分了。是不是？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不要紧，我们也得顾及大伙儿的人生问题啊。所以说咱们是互相理解，我也尽量的多摘时间说。今年下半年呢，我有想法，我愿意多说点。你看丑娘娘的下一步，包括这个全本的37号坟墓什么的，今年啊，尤其这37号坟墓，我老觉得对不起大伙儿。前年的时候有一次说珍珠山，在张一元说完之后，大伙儿还听啊，也想不起来说什么，就掐了这么一咕劲儿，说了这么一点儿啊，把大伙儿给扣住了，坟开了，哗一下子坟开了，怎么着呢？我就没说啊，我一直等到留到去年啊，去年我又说了一遍啊，还是这段，咔坟又开了啊，后边怎么着我又没说啊，我们看看吧，看看大伙儿的毅力是怎么样的。啊，今天把他说了，他这全部的叫我给起了个名，叫我是白小平啊。各位听的什么白小平上坟呐、37号坟墓，都是当中的章节，不全啊。今年我争取把它说完了，哪怕说不完，我也把第一回再说一遍。还捧呢，我早晚得因为这第一回挨了打不可。听三回都是坟开了，到底怎么着啊？谢谢各位吧啊，水平有限，但是这膀子力气是真的。那些每天好多位这儿听完了，赶紧回家往网上传着录音去啊，我估计就对这桌面大啊，挺辛苦，挺好。你看外地的好多朋友们不能及时的过来听一听，这边艺术都快完了啊，能有更多人听，作为从业者来说我是非常高兴的啊。昨天有没来的朋友，咱们简单说几句。大财主苏北山老太太过生日，家里来了好些个人啊，来给老太太拜寿啊。其中有俩和尚，一位就是这位真身罗汉济公，还有一位呢大佛寺的和尚叫怄气啊。昨天咱们介绍这怄气了，很可爱，这么一个主流的和尚，小心眼儿，爱赌兵，弄不过人家呢老跟自个儿较劲啊，说点什么不爱听竟回头啊，就干这个。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昨天两个人怄气斗法，一二三，到最后在后花园降妖的时候，人这怄气先上了法台，三折腾五折腾，让妖精没给打死，大嘴巴抽的顺嘴流血，噼里啪啦往外脆牙啊。昨天咱们说到这儿，他不灵，济公就得上了。 罗汉爷显真身，把这帽子一摘，一拍脑门，啪啪啪，这一拍了不得了。过去有这么句话，男子汉肩头上有这么三把真火啊，慢说这和尚他真神了，更了不得了，这白光啊、佛光啊、金光啊、激光啊都出来了，顺着脑袋蹭蹭冒激光啊，你琢磨琢磨，妖精能不害怕吗？这打到身上就一眼儿啊，拿电焊那么使唤。嗯，最后这妖精害怕了啊，这妖精是一老头的模样，孤灯跪那儿了，说罗汉爷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啊，我学好，我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啊。和尚说你到底是什么变的呢？我们很奇怪啊，现原形我们大家瞧一瞧。老头真听话，就地一咕噜，一股子白烟儿，现了真身了。什么呀？一个大刺猬啊，民间传说狐黄白柳灰，这叫五大家啊，什么黄狼子、蛇呀、狐狸呀，什么这类的刺猬，这都能成精啊，这都民间传说呗。感情这老头是一大刺猬。大刺猬说，这个我跟您说呀，我在这儿这么些年了，没害过人，我呀没做过坏事，更别说杀生害命，我无非是借着苏家我自个儿好好的修炼。罗汉爷点点头，那你也不能一天到晚的扔砖头什么的呀，是吧？你念你的书你扔砖头像话吗？你看哪个念书的还扔砖？老头说，是念书也有体育课是吧？嗯，啊，罗汉爷点点头，行了，我告诉你姓魏的啊，怎么姓魏的？那姓刺的不好听，嗯，姓魏的，以后你找一地儿吧，找一地儿赶紧。哎呀，这老刺猬点点头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得了，我谢圣僧饶我一命啊，我这就搬了，我搬走了，以后你们这儿好好的，我再也不捣乱了。一股子白风，老头就跑了。再回头一瞧，怄气禅师躺在那儿还脆牙呢啊啊！吐吐吐！济公一瞧，哪儿那么些牙的，是吧？这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扶起来！这扶起来，打发人给送回去。回过头来，上屋里吃完饭，都说完了，和尚准备告辞。苏北山说：“您留步。”闻听人言，您在灵隐寺里边住着，半夜三更火烧了大悲楼。您是跟人打赌出来要化缘重建大悲楼是不是？啊，和尚点点头，是有这么回事，我这出来化缘来了。啊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哦，都怎么样？这不是吗？弄走一刺猬，逮黄狼子啊，我这都干了。那您的钱呢？这没有。这不要紧的，您对我家天高地厚之恩，尤其是老母66岁双目失明了，您竟然间用佛法把我母亲治好了啊，这个我无以报答，明天我去，不光我要去施舍，还有这个周半城也要去。周半城前文书咱们说过，家里边闹妖精，来黄二郎子把儿子给迷住了，也是罗汉爷去把这事了的，说我们哥俩说好了，明天咱们灵隐寺见。这儿说完了，济公告辞回去，人家家里边收拾残局。次日天晴，金鸡三唱，天也亮了，就在灵隐寺这儿，山门打开，小和尚正归着门口扫着地呢，由打山底下来了20来人。谁呀？头里边就是苏北山，后边跟着周半城，还有这么4、5个当地的财主，也是有钱人。说两位仁兄怎么着，您这是打算灵隐寺里边去施舍我们一块儿？虽然说善财难舍，但是做好事我们也愿意，咱们一块儿吧，没有您两位有钱，无多有少，表一表我们的心意。所以说这几位都来了，来在了山门之外，止住了脚步，小和尚正扫地呢，赶紧放下，这过来了，阿弥陀佛啊，各位施主，您这是？苏北山过来了啊，小师傅啊，我们是来布施的啊，来捐钱的。想问一下，活佛可在否？问活佛在吗？小和尚愣，活佛 没有，我们都这半死不拉活的，这个活到什么样啊？什么叫活到什么样啊？高僧啊，金身罗汉呢，有没有活佛？您等一会儿啊，您等一会儿，我给您问问去。那你去，要是活佛在，我们今天这银子就舍在这儿了；活佛不在，我们还得找一家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我给您找去。小和尚进去了，这事儿跟谁说呀？监寺广亮进来一说，来了，猜住了啊！现如今来好几位，我瞧瞧后边。马车骡子车拉着都是成箱的银子，人说找活佛，您看看这咱们谁扮演这个？广亮说混账，什么叫扮演？我就是啊！你看我像吗？不像，不像也得像，你就说我是。走，咱们出去啊！穿着袈裟，打着法器啊，咱也不说不太清楚吧，各式各样的，咣叽咣叽咣叽，嘡嘡嘡，呱啦呱啦，呱的灵呱的灵呱，什么都有吧，后台这点东西吧啊啊，二十来位都出来了，门口站着几位大财主，一瞧，嚯，还真热闹啊，洞月相迎，这是，这儿等着吧，一瞧，打头这儿有一个披着袈裟的，知道这是领头的啊，说话之间到了切近，苏北山看了看。这位大师父，请问活佛可在否？弥陀佛，哈哈哈哈，我就是，那意思我是，赶紧把钱拿了就得了哈，我就是。苏北山气的，大师父，佛门圣地休得玩笑，你怎么会是活佛？哎，就我是。你怎么可能你是活佛？你太干净了啊！活佛哪有这么干净的啊？活佛那头发都打绺了，接着衣裳就能看见里面那泥儿。你怎么是这个啊？是我庙中乃是千年古刹，我们是古庙啊，活佛众多，但不知您说的是哪一位？你这是买卖话，我们是好几位活佛呢，你说谁吧？说名吧。啊，苏北山一愣，是这样啊，活佛的名字可不能轻易的提啊，因为这位实在是了不起，谁要敢提一次他的名字，少活十年，我不能说啊。那个周年兄，您来吧，啊，周万长，好，不能，可不能，活佛的名字哪能随便说？说一次少活二十年啊，二十年。也不谁给算的账，这俩人啊不能提。广亮说，你要不说呢，我知道是谁呀、啊、众位施主不要紧的，但讲何方，说出来之后有何灾祸，都在贫僧我的身上。不，这个说一句名字他得少活十年，那也说少活二十年啊。何说那都算我的吧，我少活就得了呗啊。好，来呀，拿水来漱口。这个有身份，临安首富，后边跟着呢，家奴员工带着茶水呢，这儿端过来，这两位漱漱口啊。这个活佛呀、啊、活佛呀、啊、我们很冒昧要提一下您的名字了啊，就是道济他老人家。说济公的法号，道济他老人家。哎呀，罪过呀，罪过呀！啊，周财主说：“啊、哦，没事，算他的，算他的。”这说完了啊，把广亮气的，嗨呀！说了半天，道济，疯子，疯道济，疯和尚，道济，你要死，你算吧，你说了好九十了。广亮也生气，你看我们这儿就敲锣打鼓，穿的挺规矩的，出来接他们，和这俩人要见疯子，哪有啊？这气的，道济，道济，道济，俩财主给算三十、六十、九十，这辈子该我们的。随着喊由打庙里边， 脚步声音，这位济公走出来了，歪歪斜斜也不知跟哪儿睡觉，一身稻草啊，来了切近一瞧，乐了，认识，
这姐妹都来了哈、
啊，说话还不利索，
这都来了哈、
啊，哎呀，活佛呀活佛，这个我们来了哈、啊，今天来也没有别的事儿，温平德灵隐寺要重建大悲楼，我弟兄二人上这给您送银子来了，哈哈，这样吧，我捐10000两雪花银，苏北山10000两。周半成说：“哎呀，哥哥，你看，你要10000，我短1两都不行，我也捐10000。后边还跟着好几个呢。哎呦，这个我们出不了这么多，这么着吧，我们一人拿5000两吧。归了包堆这一算，一会儿功夫4万多两。呼，广亮乐的进了这么些钱，这给人家写布施啊，拉到后边去写东西。”都安排完了，周半成说：“我呀得走，家里有事儿啊。前者我儿子不是4年月额吗？我派媒人提亲啊。王员外答应了，今天应的是家里边见个面，我就不陪各位了，改天咱们再聊。”说着话，带着自己人可就走了。苏北山说：“罗汉爷，您有事儿没有？要没事儿，今天我想请您去吃个饭。”跟您聊一聊，谈一谈佛法。济公想了又想，哎呀，
老吃饭有什么意思？
哦，是是是啊，您说，那您说咱们去做什么？
我长这么大，我没去过妓院。人说没去过妓院不算完人。我去一回吧。
苏北山愣了，知道他好诙谐，但你他也诙谐了，也受不了。罗汉爷，烟花柳巷可是出家人去得的吗？
我是批判性的逛。
这句话高了啊！批判性的检查，批判性的参观，就这一句冠冕堂皇的话，救了多少流氓啊！你知道？哎，苏北山一听，好好，您只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，逛妓院不是不可以的啊。那我也带您去一个有档次的地方。烟花院分多少个档次，咱不能上最低的。
和尚说：“那是咱们是有身份的人，你不能上那很次的地方。我见过路边一小屋敲窗户的、
咱也不知道宋朝有没有啊。我这么一说，你们一听，你们一乐，就说明你们去过。走吧，啊，打灵隐寺出来。”走走停停聊着天，一会儿功夫这儿到了啊，一瞧呢，在哪儿呢？在临安知府衙门后墙这儿啊。和尚一瞧，
这知府衙门，
是这个妓院在知府衙门的后墙，是知府的小舅子干的。
和尚点点头，对，衙门口没人干不了这个。
来再了切近一瞧，青堂瓦舍，呵，装修那不用说了，有的是钱。上面挂着一块匾啊，用妓院来说叫美凤楼啊，什么怡红院就叫这类啊。你看人上面三个大字，高雅堂啊。和尚点点头，
这挺好。来，咱走消费去吧。
俩人进来了，带着家丁奴仆在门口等着。进来，和尚还问了：“
这安全吗？”“
你放心，没事儿。”都是有身份才来的啊，有身份才来的。往里边一走，大茶壶迎出来了。妓院的伙计叫大茶壶。为什么叫茶壶呢？其实我们在很多场合我都普及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今天我觉得还应该再说一遍。 啊，好多人都说了，妓院伙计弄一茶壶给人续水，叫大茶壶，胡说八道。那厨子怎么不叫大菜刀呢？对不对？凡事咱得说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叫茶壶啊？啊，妓院嘛，烟花柳巷，一间一间的房间啊，这个姑娘跟客人在一块坐着啊，那帘儿撂着，俩人这喝水。这伙计不能跟茶馆似的聊天就进来，你这屋研究什么呢？是吧？那么说里边水喝完了怎么办呢？就把这壶端起来，把这壶盖上那疙瘩蹬起来，哎，拿起来之后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呱，这么一敲有声音了，外边伙计知道这屋能进啊。天长日久了，哎，对，刚才谁想来着？对，就是那样的啊，这你这一教就会，嗯嗯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管伙计叫茶壶，他是这么来说的啊。来到这儿，茶壶迎出来了，哎呦哇，哎呦来了，这是认识啊，大财主苏北山，苏子老爷您来了，哈，你心说带一和尚来，哎，这位别废话，别废话啊，这个什么叫老鸨子去？哎，是是是，哎，这个俺们俩来客人了，又打里边老鸨子出来了，哟。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？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你瞧瞧这个苏子老爷哈，您挺好的，您这瞧这和尚纳闷啊，和尚看看他啊，老鸨愣半天啊啊啊啊，嗨、啊、嗨、啊啊，这挺好的啊啊，这挺好的啊，那这看着我新鲜，不新鲜不新鲜，我们这儿什么身份都有啊。您是私访的吧，大人？这哪个大人私访穿成这样，跟买零碎绸子的似的啊？苏北山乐了，行行，别废话了，圣僧啊，是呵，圣僧上我们这儿研究来了，这我上屋说话吧，上屋说话吧，让他高尖儿。一瞧这屋里边，呵，了不得了，墙上挂着四扇屏啊，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，嚯，你看看我们这屋，哎呀真好，红木的桌子，红木的椅子啊，盖碗茶都是上等的东西，坐在这儿啊，抬头看看墙上好多名人字画，和尚也高兴，这画画好，这张德武画的，这是，嗯嗯 嗯，老鸨子说是张德武的画，我们这儿都收啊，对对对，嗯，沏上茶吧，沏上茶聊天，老鸨子不敢问啊，僵持了半天，那个这苏大爷，您跟这和尚老爷，您今天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想法吗？啊，没法问，你看您明说。苏大爷乐了啊，没事，他也是想像凡人似的那样子啊，看着给安排一下吧啊。和尚说赶紧快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你赶紧快。老鸨子说不是我不懂，您这种扮相我看着瘆得慌，是吧？您要不要先洗个澡？不伤元气，嗯，洗澡伤元气，坐着吧。这回头喊我给您找我们这儿最好的姑娘，我们这儿头牌有一个这个天顺姑娘啊，天顺姑娘头牌，知道吗？有身份哈、啊、跟我们这儿干60多年了啊，娘家姓谢啊，娘姓谢，叫外边俩丫鬟给搀进来了啊，这岁数太大了。和尚一想，不对，太出去，就去走养老去，快走，弄走，嗯，搀出去了。和尚不叫吧？啊，这个谦谦、风风、晶晶、啊，各式各样的吧，叫进来了啊，进一个个的往这一站，摆个姿势，这样的啊。这样的哈，哎，这样的哈，来就这样。这、啊、都出去，还有俩健美的这里头，哈、啊，一说你们一听就得了。哈哈，到最后老鸨子说了半天，我们来了这么些个了不起的，这不吃那不吃，你们吃什么呀？啊，和尚说这不行那不行，你请什么呀？有没有好的？说有好的，我们这新来一姑娘。名叫秋文啊，你听这名多好看。和尚说对，秋天蚊子厉害，嗯， 不是那个文啊，是一个虫子边一个文化的文，还是那个文呐？老鸨子说我也不认字儿，反正是秋文，秋文啊。家道中落，被人拐卖到了这儿，挺可怜。但是我是花了银子，我花了340两银子，可没想到这个姑娘来了之后是贞洁烈女啊，不见客，你这怎么弄啊？现如今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所以说我挺为难的。要不然我问问他愿意不愿意见啊？苏大爷说：“活佛，您看这在这儿别提活佛啊，他让人笑话，这来吧，把那蚊子叫出来吧，没蚊子，秋蚊。”老鸨子出去，按现在钟点说有10分钟左右，就听外边环佩叮当啊，一听是来了女孩了。你过去人宽衣大袖啊，有些女孩衣服上挂着什么玉佩呀、什么环呐、什么这个茶壶茶碗的，咱不懂吧，反正挂着乱七八糟的，一走道叮了个叮，叮了个叮，叮了个叮，叮叮叮叮叮叮啊，挺好。这一挑帘笼进来，老鸨先进来，后边跟这姑娘往这一站啊，亭亭玉立，从头上到脚下，你说模样身材气质扯个五官皮肤相貌没有不好的啊。和尚点点头，挺水灵，挺好啊。那、这个蚊子，姑娘拿眼直裂的，谁叫蚊子啊？那个问问你，你叫蚊子？我叫秋蚊。现如今我来找你有事儿啊。姑娘吓一跳，你来找我有事儿？一瞧坐这主怎么这么脏啊，头上的头发都打着绺了，一脸的滋泥，身上这衣服破破烂烂，也没个补丁，哪儿破了就这么赊了着。心说来这么一和尚找我干嘛呀？和尚乐了，孩子别害怕，我是来救你的啊！你这个命中有此一劫呀！啊，家里也不容易，到如今沦落娼门，万幸你自己啊还把持住了啊！我问问你，眼前你有什么打算？你看这玩意儿了吗？你就怕这个拿这个知心话问他。本来这孩子戒心很大，但是就这几句话一说，姑娘眼泪下来了。是我现如今呢、我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有家难奔，有官难投，我没有办法啊。这位圣僧，您要能搭救我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您救我一条命，比您念多少经都合适。和尚摇头，我没念过经啊，没念过，我不会啊，不念经也能做好事。我说宝啊，宝，老鸨子知道是叫我呀，好，您喊得太嫩了啊，还宝啊，您说吧，肉啊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这个多少钱？这闺女你卖？哟，我花340买的，跟着人吃马嚼俩月了啊，给他治医生，反花不少钱。您看这事儿，就给钱吧，就合适，我别亏了就成啊。和尚点点头，苏大爷。哎，圣僧，你掏500两银子，你给他，咱把这闺女带走吧。啊，行，说好是带哪儿去？带我家带不了啊，我媳妇不让啊。又何况我也不是那个人，不是那个人，你老上这儿来，批判性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要不然高僧您带回去，带不了，庙里没有这安置啊。闺女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姑娘站起来了，我跟您说，我早有打算。现如今父母双亡，上无三兄，下无四弟，我没地儿投奔，我倒想找一个尼姑庵，我上那儿，我把头发削了，我自个儿出家。和尚乐了，哎，我就知道你有这想法。姑娘啊，出家是出家，别削头发，日后你还有一桩好婚姻，我找个地儿，我给你存上，行不行？您把我带到哪儿去？离此10里之遥有一城隍山，城隍山有水月庵，是一个尼姑庵啊。我跟那儿老尼姑不错啊。你别多想啊，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不错，是我们俩很好。谁也听不明白这话。你去不去啊？行，我听您的。这儿赶紧拿钱，苏北山拿500两银子根本就不叫事儿啊。给完钱， 姑娘归置好了东西，安排一切，由打这儿出来，雇了这么一乘小轿，上了轿，苏北山跟和尚俩人这儿溜达着，赶奔城隍山，一边走，和尚自个儿还磨磨唧唧，哼哼唧唧啊。苏北山，您说的什么呀？我这唱一歌，你听听啊。苏北山说：“您还会唱歌？”我可爱唱歌了啊！我就听着啊，你听怎么样？还没唱呢，您这是哈。和尚张嘴还真唱了这么几句：“我多潇洒多自在，一不念佛，二不把佛拜，风就饮几杯，有肉吃几块，自斟自酌，乐也么乐开怀，一四七三六九，怎么踹红高粱上去了？那道远啊，直接走着慢啊，唱几句，一抬头到了城隍山，一上半山坡，这儿有一水月庵啊，几个人这儿下轿着下轿往里边走，一进了庵门，老尼姑迎出来了，一眼瞧见和尚，我可把你盼来了啊！苏北山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是不方便啊？和尚说别废话，什么不方便？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，我跟他把兄弟。没听说过一和尚一姑子把兄弟，这个来来，想好的想好，你别瞎说八道的，我就给你带一徒弟来，来闺女过来，把这秋文叫过来啊，我这捡一闺女啊，这孩子不容易，搁在你这儿，你给看着，日后有一桩婚姻。老尼姑知道啊，这是圣僧，不会骗人，行嘞，就把这孩子留到了后堂。他这事先告一段落，但您记住了啊，水月庵我们可存着一姑娘叫秋文。这儿来在了厅堂，这儿有人端上茶来，喝了悔的水。老尼姑说：“我是真想你，有事儿相商。”和尚说：“对啊，你一直找我，这两天没找着。是啊，打前儿个就想找您，有一个事儿，我想让您给算一卦，看看这事儿怎么着了。”哦，你说吧，啊。老尼姑把事儿说了一遍，什么事儿呢？一个老尼姑有一个侄女叫素贞，老实孩子，嫁了一个念书人叫余文丽，两口子过日子，家里边挺不容易的。怎么念书人也没钱，而且来说余文丽死读书，读死书，他不像做买卖有一技之长啊，日子过得挺苦。你瞧越苦吧越要了命了，家里边着火，房子也烧了，东西都点了，万般无奈。这媳妇说呀，我姑妈是尼姑啊，城隍山水月庵，咱们上那儿投奔他老人家，到那儿最起码住啊吃啊不用花钱，你用功好好念书，日后赶上大比之年进京赶考，得一官半职也是好事。这么着两口子归置归置东西就来到这儿了啊，老尼姑挺疼人，来吧来吧，住吧住吧，这儿挺好啊，就找了这么两间闲房，安排两口人跟这儿住，一切都挺好。但后来出了一小插曲，尼姑二不能是老尼姑一个人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尼姑，其中有这么一个小尼姑不是很守本分啊，这尼姑法名叫快来，你就知道这脾气了啊！当初也是因为感情的纠葛呀，跟这几个丈夫闹不清楚，万般无奈把头剃了出家啊。偶然间一瞧，哟嚯啊，这庵里边来了新的品种了，很高兴啊。偷偷摸摸有这么几次去找这个余文丽去啊，我很欣赏你，我喜欢你的文采，你看你能不能跟我睡个觉啊？这都不像人话，把余文丽吓坏了。念书老实人呢，我的个天爷，这哪行啊？而且来说这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说不行，跟媳妇儿商量，咱们呢求姑妈呀在山下给找个房，我呢想方设法给人教个书啊，或者怎么着的，我想办法挣钱也能够房钱啊。他一再这么要说，老太太没辙，这尼姑下山找了一闲房，谁的呢？就是周半成家的房子啊，有这么一个小院，两间房挺好。跟周老一说有人要租您的房， 周半成说谁呀、啊？宁国说是我的侄女啊，两口子，你带来我瞧瞧吧。就把于文丽叫去了，见面一聊天，小伙子不赖，谈吐文雅，说话办事都挺好。周半成就有心想周济他，可是又一琢磨，念书的人脸皮薄，那你说直接的得了，我给你多少钱吧，怕接受不了啊，那你就住吧，就让他住了。吩咐手下这些个负责要房钱要房租的家丁啊，说唯独到了于先生那儿，你们去要房钱不许催，他要有给你就拿着，说他没有谁也不许强催。这样一晃呢，半年过去了，也赶寸了，这半年手里实在倒不出钱来，六个月没交房钱啊，人家周家也没催，都挺好。可有一天这个要房钱这小伙计呢病了，别人替他班，替班的这个叫愣子，你琢磨吧，愣子来了一看单子，嚯，谁这么大势力，半年不交房钱，他愣啊，他不知道前因后果，来了上门骂街来了。于文丽没在家，家里就媳妇儿啊，这愣子跑这儿一通骂前街，好，你们顶着人家的啊，住着人家的，一天到晚在人家屋里待着，不给房钱，你们像话不像话？哎呀，是我们现在实在是拆解不过来了啊！等过些日子倒过来，你甭废话啊！今天我先把门卸了，多愣啊！腾腾两下子把大门端走了。于文丽晚上回来一瞧，这屋怎么那么豁亮啊？啊，门哪儿去了？媳妇儿哭，你看这门让人卸走了，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，于文丽眼泪下来了。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养妻，我这叫什么事儿 啊？可晚上这儿没法睡觉了，你想这没门啊，这哪受得了去？没办法，说了咱们还上山吧，啊，还上你姑妈那儿去吧，就又搬回了山上啊，又到这水沿儿住。半夜里边媳妇睡着了，于文丽自个儿坐这儿哭，堂堂七尺男儿，现如今混成这个样，我对得起谁呀？ 啊提笔啊给媳妇儿写了这么几句话，说我准备离家出走啊，佛门虽有亲情义，免得旁人作笑谈，说在这儿是挺好，你姑妈也挺疼咱们，但是长久下去让人笑话啊，我就走了。弄这么一条搁在那儿，要不说这读书人脑子死心眼儿呢啊，天没亮他下山了。媳妇早上起来一瞧，要哪儿去了，人没了，一瞧这条当时明白了，他认字儿，这叫哭了啊！老尼姑来了，闺女怎么了，您看看写了这么两句话，嗯，看着意思啊他是走了，我知道他心里难过，我也没逼过他，我也没跟他矫情过，日子不好慢慢的熬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，哭。老尼姑说那别着急，咱们找吧，打发人四处去找没有啊，后来就想说咱们找人给算算吧，整个临安城谁算得好，就是济公，他是活佛吗，可转了两圈也没找着，不知上哪儿去，今天上这儿来了，所以一进门老尼姑乐了，我可把你盼来了，是这么句话。把这事儿一说，说现如今我这姑爷您给算一算，此人现在何处，什么时候能回来。罗汉爷掐指询问仔细一算，哎呀不好，拿眼睛一看外边，列位，太阳落山他那脑袋就下来了，说了这么句话，这屋里都傻了，老尼姑也哭了，媳妇儿也哭了，这什么话说的，哭疼都跪下了，罗汉爷您显神通，您救一救他吧，啊，他要是死了我们这好几条人命啊，你想啊，首先说他要死了，这是一条人命，媳妇儿就得急死，老尼姑着急也够呛啊，还有一偷着急死的，就是那快来啊，哎呀，现如今这事怎么办呢，嗯，苏北山说，罗汉爷，我替他求您啊，无论如何您帮一个忙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不管怎么说您想方设法把他弄回来吧，如果找回来之后我给他弄一个书馆啊，让他教孩子们念书，所有的挑费都是我的，我资助他念书，什么时候皇王开选我送他进京赶考，一切都冲我说，就求您把他救回来。
一说这呼啦超都跪这儿了。和尚乐了，就都起来都起来，哎呀你也起来，说这老尼姑那么大岁数，来我抱抱抱抱抱。老尼姑噌就起来了，别玩笑啊，您受累吧。苏北山说，罗汉爷需要什么吗？你呀、啊、你叫你那管家苏福啊跟着我一块儿啊，来这么一两个人跟着我就行。行，我让他们苏福苏禄这俩聪明伶俐，让他们俩人带着1000两银子跟着您走。行行行行行，好吧。这说完了，安顿好一切，济公带着苏福苏禄三个人下城隍山要去救人。到山根这儿，苏福苏禄问活佛啊，咱们去哪儿啊？余杭县。哦，余杭县得什么时候到？太阳落山之前。去晚了他就死了。哦，多远？1800里地。我们俩能不去吗？啊，年头没有飞机，1800里地，走着走啊。苏福苏禄说了，我们到那儿能赶他1周年忌日。和尚说，别废话，愿意不愿意？愿意，救人我们愿意，累点苦点都没事，关键有一样，我们走不了这么快啊。没事，我能让你们俩走得快点儿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俩人都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这哥俩真听话，就站好了啊。准备咱跑啊。啊行，好好，妈你妈咪红的跑，说一声跑，这俩人跟飞似的，哎呀救命啊，俩腿跟飞似的，就不是自己的了，这啪啪，而且往前走，穿树林子，这俩人下风，树树，哎呀过去，哎呀，穿过树林子，那往前走没多远，打树林子外边又过来一个人，哪儿的？就跟前这村的，这小子叫徐二啊，在家里边跟他妈呀刚打完架，不孝顺，天天一瞧他妈火就来了啊。早晨临出门准给他妈俩嘴巴，晚上回来先踢两脚，混蛋之极。今天也是做完饭，老太太给他包着饺子，该吃的呢家里没蒜了，这小子急了，一脚把老太太踢在那儿了，自个儿骂骂咧咧就出来了。这一冲来，这仨人打着正跑过去了啊，日过去了，他还纳闷，哦，什么东西这么快？和尚一指，来一块儿。寨主跟穿州过县，四个人飞着就来了。啊呀，要了亲命，这一路太快了，我这么4-5个钟头吧。这一喊停，都站住了啊！苏福苏禄都傻了，低头看着腿都不是自己的了。最诧异的就是那徐二，自个儿闹不清，我上这儿来了啊！和尚站这儿乐，打那儿过一走道，和尚问老家，我上余杭县还有多远啊？还有2里地啊，前面就城墙了，就到了。苏福苏禄一听啊，太快了，1000多里地这就到了，好、哦、挺好啊。一回头一瞧，徐二傻了，余杭县，我上这儿找谁来？还我呵，你看这事闹的，这都是我妈方的，我打他打的少，我回去我还得打他。和尚一瞧啊，这小子改不了了啊，跑！徐二一转身，哗，飞一般跑，跑了好几天啊，跑了好几天，那才停下来啊，还问过路的老家，这是哪儿？吐鲁番。好，跑新疆去了啊！这不孝顺的儿子的惩罚吧，把他搁在一边咱不提，单说僧俗三位，罗汉爷带着
苏福、苏禄三个人往前走，进城门，来在了余杭县十字大街这儿有一小茶馆，仨人进来，
那个来沏茶，沏茶啊，过来，
伙计给沏茶，拿三个碗，仨人这儿喝着啊。苏福、苏禄说：“我说罗汉爷，咱们可到了啊，这个我想问问您，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？”和尚点点头：“
你们俩先喝水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站起来往外就走，俩人也不敢问，知道问也没用啊。这干嘛去？不知道。和尚站起来出去了，奔哪儿啊？往东走，赶奔余杭县的县衙。三步两步来在了余杭县县衙门外，就听得里边官老爷拍桌子：“来呀，把余文丽给我加起来，是大刑伺候。”和尚一听，来的正是时候，再晚一会儿就死了，赶紧往里边一吹气儿，说：“呼，里边可出事儿了。”